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以西结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以西结书》。以西结书第28章是论到推罗君王和推罗所受的刑罚，并且描述到推罗王堕落的经过。他因为美丽而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因此神要收拾他，将他摔倒在地，使他倒在众君王的面前，好叫他们目睹眼见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西结书第28章第19节。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，你令人惊恐，不再存留于世，直到永远。在不久的将来，神要将撒旦赶出宇宙，这是我们所期待的。第20节到24节是预言西顿所受的灾，但不是完全的毁灭，血要留在街道上，事情果真如此，这是历史的事实。推罗是个大城市，十分兴旺繁荣，但是却遭到毁灭，变成废墟，永不能再重建。可是距推罗大约15英里远的西顿，虽然也遭受到惩罚，但却不至于毁灭。这城到如今仍然存在，是运输石油的必经之战。神明明地说推罗不得重建，神早已知道将来的事，所以他这么说。但是西顿必不至于遭毁灭，从预言到如今已经有2500年了，推罗已经灭亡，但是西顿到如今还在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28章25跟26节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，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，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。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，他们要盖造房屋，栽种葡萄园，安然居住，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神说他要招聚以色列，这是撒旦不能够阻碍、不能够破坏的计划，是神必行的。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、但以理书以及小先知书等，就会很清楚的知道神对于以色列人的计划。以西结书第29章到30章是发预言攻击埃及的， 并且又为埃及做了哀歌。这些关于埃及的预言，正如推罗那样，值得我们注意。埃及是一个大国，过去从来不曾遭受过毁灭，历代以来它都以强国的姿态出现，是一个出名的古国，而且不需要用城墙来作为防卫，因为沙漠已经是最好的屏障。而埃及的进口只有一个，就是经过尼罗河的峡谷进去，但这个地方很容易防守，所以整个埃及是没有城墙的，也没有这个需要。然而神说埃及人竟然要被掳40年之久。下面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29章第1节跟第2节。第10年10月12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。神对埃及的惩罚是十分坚定的。这埃及曾经苦待神的百姓，奴役他们，使他们做苦工，替埃及人做砖。最可怕的还是埃及人引诱以色列人加入他们拜偶像的行列之中。埃及成为了以色列人的一根刺，他们令以色列人受苦，然而以色列人在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，却又转去求主与埃及。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很微妙的，以色列人似乎多次甘愿的在埃及之下，但是现在神却要攻击埃及，并且预言他必定要灭亡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29章第3节，说耶和华如此说，埃及王法老啊，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。你曾说，这河是我的，是我为自己造的。大鱼有说是鳄鱼，但原来的意思是大龙。法老将自己比作大鱼，说这是我的河。我们知道埃及是拜多神的，包括雀鸟、走兽、昆虫等等，他们都敬拜。出埃及记第7章到11章所记载的灾，很多都是针对埃及人所敬拜的偶像而发的。除了我们看见这些灾是何等严重和可怕之外，我们也看见了神的幽默。他们所拜的青蛙一时间竟然成了灾害，使他们不得不想法子去消除这一些的灾害。而在消灭之余，他们实际上又是击杀了自己所拜的神，这真是十分的矛盾。这一章所提到的法老是何弗拉，他是尼哥的孙子。这位尼哥就是在米基多平原击杀犹大王约西亚的那一位。后来犹大王约雅敬、约雅金以及西底家都在耶路撒冷遭围攻的时候转去投靠法老和弗拉。然而埃及的军队却是起来越过腓尼基，策动加勒底人去包围耶路撒冷。先知耶利米为此论到法老王和弗拉的下场。耶利米书第46章25、26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和法老，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，也必刑罚法老 和倚靠他的人，我要将他们交付寻索其命之人的手，和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与他臣仆的手。以后埃及人必再有人居住，与从前一样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埃及遭毁灭的预言，很明显的不是在当时应验，乃是在17年之后才应验。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先知的预言，就可以知道，虽然预言是借以西结先知所发出的，但是没有在那个时候及时应验。埃及在17年之后才像神所说的那样遭到毁灭。神怎样论到发生在埃及身上的事呢？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29章第13节的经文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满了40年，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。17年之后，正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来围攻并且将埃及人掳去的时候，他们要经历被掳40年，并不像以色列人那样是70年。接下去我们读29章的第14节。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，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，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。这是40年满了之后的情形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29章第15节。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，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，我必减少他们，以致不再辖制列国。埃及是一个文明古国，在古时候拥有极大的权力，是历史上的一个强国。他们的墓碑以及碑文就可以反映出他们的开发，是比别的国家来得早，甚至于是希腊国有许多的学问知识都是参考埃及得来的。虽然埃及是一个强大的帝国，可是神说，我要让尼布加利撒王战胜你，不但如此，你还要被掳40年之后才得归回本国，而且只能成为低微的国，这是埃及极大的羞辱。今天如果我们到中东一带去旅行，我们就可以发现神的预言是多么的真实。埃及的首都开罗，他们的贫穷和落后使看见的人都为之心酸。接着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29章第19节跟20节的经文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，他必掳掠埃及群众，抢其中的财为掳物，夺其中的货为掠物，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。巴比伦要征服许多国家，包括推罗、埃及和以色列。巴比伦实在是头一个大强国。以西结书第30章是为埃及做的哀歌。以西结先知论到埃及的荒凉，而事实上它也是一个荒凉的国。下面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30章第1节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这个句子是不断的出现在以西结书中，清楚的表示这是神的信息，是神所给的启示，而不是以西结先知自己的话。接着我们读30章的第2节。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哀哉这日， 你们应当哭嚎。这是哭泣跟哀伤的时刻，所以要做哀歌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0章第3节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就是密云之日，列国受罚之期。这里说密云之日，这是很不寻常的，因为在埃及地很少会有密云和下雨的日子，他们所依靠的是尼罗河的水而不是雨水，因此他们又拜尼罗河的鳄鱼，正像拜别的动物那样。列国受罚之期，这是指外邦的国，他们要遭受神的审判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0章第4节，必有刀剑临到埃及，在埃及被杀之人扑倒的时候，古时人就有痛苦，人民必被掳掠，基址必被拆毁。当时埃及跟古时是同盟国，虽然在大多数的时间当中这两个国家都是敌对，而且彼此有征战，但是在这个时候却成了同盟国。接着我们读30章的第5节，古时人、夫人、路德人、杂族的人民，并古巴人以及同盟之地的人，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。虽然当时许多小国都联合成为同盟国，可是他们都臣服于尼布加利沙，以他为全地的统治者，是最高的元首。事实上在但以理书第2章但以理的预言中，巴比伦是以金头的姿态出现，他是世界四大强国之首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30章第6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扶助埃及的也必倾倒，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低为，其中的人民从瑟夫尼他起必倒在刀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不单是以色列，还有别的国家都期待埃及的援助，于是他们都一同遭受审判。接着我们读第12节的经文，我必使江河枯干，将地卖在恶人的手中，我必借外邦人的手，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凄凉，这是我耶和华说的。这些河都是尼诺河的分支，另外在肥沃的地方还有运河，运河的附近是歌山地，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刚搬到埃及居住的时候所定居的地方。现在神说，我要使江河枯干，将地卖在恶人的手中，不久埃及便亡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手下。当亚历山大死了之后，他的军官接管他所征服的列国，而埃及王便由希腊人来统治了。神说，我必借外邦人的手，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凄凉。外邦人就是指的异族的人，埃及要成为被异族统治之地，而埃及的运河也淤塞被填平了。开罗现今的情况仍然是这样，成为一片沼泽之地。神说他要使这地变为凄凉，事情就是这样成了。另一个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预言，就是让我们来读第30章的第13节的经文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毁灭偶像，从挪夫除灭神像，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， 我要使埃及地的人惧怕。神说，我必毁灭偶像，从挪妇除灭神像。挪妇在以西结的期间是埃及的一个大城市，十分的繁荣富裕，同时拜偶像也极其风行，街道上满布着形形色色的偶像，成为一种特色，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比得上它。可是神说，他要是偶像在这个地方绝迹，后来的历史果真是如此。还有，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，意思就是说，埃及地必不再有王族的出现，再没有统治者成为伟人。相反的，他们要寻求别国的支持与援助。接着我们读第十五节，我必将我的愤怒倒在埃及的宝藏上，就是殉上，并且要剪除挪的众人。这里说，我要将我的愤怒倒在埃及的宝藏上，这宝藏如今已完全埋在瓦砾之中了。在跟着的几节圣经当中，神继续的指出埃及的一些大城市如今已经消灭了。下面我们来读第30章的21跟22节。人子啊，我已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膀臂，没有敷药，也没有用布缠好，使他有利齿刀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啊，我与埃及王法老为敌，必将他有力的膀臂和已打折的膀臂全行打断，使刀从他的手中坠落。神再一次的指出，埃及必定要倾覆灭亡。当我们看一些埃及统治者的图片的时候，总是看见他们的手是拿着权杖的，权杖就是权力的象征。但是神说，我要折断埃及王法老的膀臂，一次断了膀臂的手怎么能够再握着权杖呢？并且神说，这伤了的手不得医治。巴比伦征服了埃及，法老王立刻成了阶下囚，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。好，下面以西结书的第31章到32章是论到法老的预言，特别是针对法老的伟大荣耀以及他的没落。以西结一共用4章的篇幅来论到埃及，而以赛亚先知跟耶利米先知以及有些小先知，他们也照样的论到埃及。在历史上，埃及跟以色列是接触的最多的，他们的关系真是错综复杂。直到今天，埃及依然是以色列身上的一根刺，既摆不掉，但是也很无奈。以西结书第31章给我们看见法老的没落，他是用比喻的方式来写的，象征了埃及王法老以及他所拥有的。第一节到第9节论到法老王在埃及的伟大和光荣，第10节到14节是以树的比喻来形容埃及的没落，第15节到18节是以树的没落所做的哀歌，并且指出别国因为埃及没落而有的危机。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一个强国的灭亡必然带来很多的影响，这是必然的。以西结书是一本很重要的书，它向我们启示了神的荣耀，而神是一位圣洁的神，他是审判罪恶的，可是神也有慈悲仁爱的一面，他爱世人，要拯救人类，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乃愿意人人都悔改。然而对于不悔改的人，神就要加以严厉的审判，他绝不宽容也不怜悯，因为人拒绝了神。 这在以色列人是这样，在埃及人也是照样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一次我还要继续的讲解以西结书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现在让我们来感谢祷告。神啊，我们谢谢您，您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，哪里有罪，哪一个人有罪，你就要施行审判。然而若有人在你面前悔改，相信你，接受你做他的救主，你就要施怜悯，施拯救。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都欢迎你写信来。